今天跟大家共同来学习呢禅修这一方面的知识。我希望呢在这次呢仅仅两天的时间内，让大家呢能领悟到真正佛陀呢教给我们正确的方法，和我们在世间呢如何运用呢而能受益。希望大家呢能喜欢。阿弥陀佛。好，我们呢时间还是很紧的，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呢还是很多的。我们首先呢来学习一下呢这个呀禅修，可能和大家想象的都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在世间呀现在呢教禅修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个禅修呢和任何的呢都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开悟的楞严，这个禅修啊必须呢从根本上而来启用修行，这样呢才算是呢符合呢佛陀所教的正法演藏。也就是这个方法呢难度呢还是有一点。当然了，如果呢你有佛学基础的话呢就好一点，如果没有佛学基础的话呢我们就要教你，当你明白了这个方法之后我们才呢来进行修学，也就是必须来了解这个正确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是非常多的。那我们首先呢就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动机和心态，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这个禅定功夫呢？你是用一个试试好奇的心态呢，你还是曾经修习过而你想来升华呢，而来学习这里的呢奥妙，你还是呢你在禅定功夫上呢一定有了成就而来这里呢参学更好的完善升华自己呢？不管你是什么心态也好，但是如果想修习这个，必须我们呢要调整到最佳，把我们的任何想法和心态全都放下。来到这里，不管你是任何的想法和任何的心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两天当中这四堂课当中你能不能把我的东西完全领悟学去，这是你的本事。如果你用任何心态没问题，你学不到我的东西那就有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要调整好最佳的心态，也就把你以前的东西全都放下。现在像一个瓶子一样倒空，然后来接受呢我的这个方法，然后你再回去跟你的所想象的或你想要求的或你的目的相对比，看看差别差距在哪里，我的不足在哪里，你的呢成就在哪里，那你的不足在哪里，我的好处在哪里，这样你才有明显的对比和升华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先把心态调整好啊。至于你是什么目的我不反对，而且呢你是什么心态我也不反对，当下最主要的是你这两天不要白来，这是最重要的第一关啊。我们把所有的呢杂念想法心态调整到最佳，把整个身体放松到最佳状态。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来了解什么叫禅修啊。这个禅呢是什么东西，修什么东西，我们在干什么啊？可不像大家想象的在房间里坐，在房间里坐只是教室里文字教下的这一部分，也就是文化课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呢禅修呢是随时随地六十当中都可以来修的，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的方法。也就是禅呢是智慧，把智慧运用在生活当中去。那修什么呢？ 我们了解了真正的方法，把我们错误的改正过来。在哪里改正？不是在房间里做的改正，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为人处事当中，我们要时时刻刻关照，把它修正修改过来，是修这个东西呀。首先你要明白呢你的目的和出发点，你才能有受益呀。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那你就吃亏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什么方法？你把方法呢确确实实的掌握了，你回去什么时候都可以修改它，都可以把它改正过来。那当下我们当务之急是掌握正确的方法，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正确的方法呢要重复一遍。那我们首先呢来学习之后，我讲完就和大家呢先坐上一坐，坐上一坐之后呢发生什么问题我再给讲，但是不是完全把课程讲完。如果把课程讲完，起码今天要讲一天，那我们就是坐一下然后讲一点，坐一下讲一点，就是这样了。那我们现在呢调整心态，而且知道呢禅修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道理啊。那我们在家在座的每一位，大家是不是曾经或者现在还在呢禅修呢？禅修的举手我看一下啊。好，那我问一下，你是用什么方式来禅修的呢？我问你，你是用什么方式来禅修？啊？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差别在哪里？
主要是静心。
静心啊？用什么方法能来把心静下来呢？
我那个会持咒，然后呢？每天呢会坚持这个，会静坐，就是说禅坐。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方法，但是方法很少用，比如说一些呼吸方法啊，还有一些这个观想方法，现在没有用。大部分我主要是还是持咒，或者是诵经。诵经的时候，可能这种感觉还是蛮好。是做会送病。
好，谢谢。他这个方法呢还是蛮好的。为什么呢？他是观想吗？这个观想呢其实呢跟我们呢现在要学的完全呢是不一样的。那他这个持咒和诵经呢符合。为什么呢？诵咒呢和持经，当我们的一心诵咒或诵经的时候呢，即心即用，即用即心，当下呢本身就是禅定功夫。所以在禅定功夫当中呢不断的深入，可以明白呢经的道理。这好像到了每个寺院呢，那些师傅都是说你回去诵吧，慢慢的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了。怎么能领悟经的意思呢？必须要在定中，因为佛法呢都是在禅定当中讲的啊。那这个定可不是世间用某一种方法去刻意而呢达到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定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称为如来，它本来呢就是这样，没有修没有证不需要的，本来就这样具足的，称为如是。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要认识本来就存在的东西，不需要修也不需要练。但我们要需要的是什么呢？改掉自己呢错误的方法和习气，正确的就现前了，这个就非常妙了。刚才我问修习禅定功夫的人呢，看样子还是占了很少数，就是有的也许没有举手。为什么呢？我就看看大家现在呢在一个什么状态上来运用这个东西啊，它的差距在哪里？那首先呢，我们呢，把这个禅定功夫呢分为三个部分。不管你用任何方法，是禅呀，还是密呀，还是诵经啊，还是持咒啊，还是拜佛呀，种种方法吧， 归纳起来，禅定功夫就有三种修习方法。那第一种呢，就是舍摩他。舍摩他呢，称为止息，也是止观。第二种是三摩钵提。三摩钵提就是在定后，当有了定力的时候，开始起观照妙用，这叫假观啊。再一个呢，就是禅那。禅那呢是什么呢？是定慧双修等持啊，称为静律。静是止，律是观。那禅那呢是最好的一种。那什么它呢是偏于呢定，三摩呢钵提呢偏于慧，所以这两者呢都偏向了倾向了一方。那哪一个最好呢？禅那最好，是定慧等持。如果这三种方法大家能同时来运用的话，在楞严经里呢称变成了如来出现于世。其实这三种方法啊，空假中也是空假观呢，这三者本来就是在一念之间，是一观啊。在我们不明白的基础上呢，好像分了阶段，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首先呢，我们把楞严经翻到第六卷，楞严经主要讲的什么呢？楞严经主要是讲的呢楞严大定啊，就是禅定功夫。这个禅定功夫和任何禅定功夫不一样啊，我们要认识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根本的东西啊。整部楞严经讲的全是禅定功夫，而且最突出的而且核心部分唯独就是第六卷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啊。你看在寺院里，只要是禅宗道场都会有海岛图，海岛图就代表的是呢禅宗，而且禅修的功夫以观世音菩萨为主体。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修行方法是最佳最快最好最妙的，最适合我们啊。他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人们呢现在不学他了呢？啊，他必须在明心见性之后才能修，所以开悟的楞严它特殊就特殊在这里。那可见了，我们今天首要要学习的也是明心见性这一部分啊。虽然在学习禅定，什么叫禅定？你把你的真心搞清楚搞明白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啊。那你搞清楚搞明白了之后，你就认识到呢本来存在而具足的本体，这个本身就是定，它从来没有变过，它从来没有动过，从来没有跟着环境而生灭过，这个禅定才称为出世间的楞严大定。在世间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修的四禅八定，出为称为世间之定，生灭之定，不是究竟之定法。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出世间究竟的楞严大定。楞严大定也就是出发点，开始起修的目的方法一定要正确。如果你用一个生灭的方法，一个现象，而且呢能灭掉的来修，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还是灭掉，也是生灭之法。那我们开始下手的时候，去用功的时候，就要用不生灭不动的这个因来做起修，我们得到的就是不生灭之佛果。楞严经它的特殊性就在这里。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来学习呢见性这一部分。可见你今天呢如果不学习这个，你想进入跟着我进入呢真正的定力是不可能的。那我首先就要把正确的方法告诉你，告诉你之后，这个定是不需要借助任何方法而能就是这样显现出来。当然了，那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这种习气呀，啊，这种呢错误的方法 错误的观念，颠倒想法，怎么办呢？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你借助什么方法来把这种方法推翻它呢？有诵经，有持咒啊，才有了呢三种呢禅定修习方法。这三种禅定修习方法本来不存在的，是假设根据我们的习气制定了呢这个方法啊，就像拐杖一样。当你明白了之后，这三种是不存在的啊。好，我们首先把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呢，就分为这三部分来教学大家。首先这一部分就教大家呢见性这一部分。见性之后呢，其实就是止观这一部分。我给他呢按照我的方法，其实止观呢他讲的是很肤浅很表皮的，是先静下来。但是在这里的三种修行方法，止观这一部分就进入了明心见性这一部分啊。什么他这一部分假观这一部分就进入了见性之后大悲妙用，后面呢生灭熄灭即灭现前就进入了禅那这一部分，空观的这一部分啊。在这里的完全和世间里学的不一样啊。好，我们看第六卷，第六卷呢第三行最后下面三个字看到了。第六卷我们来学习楞严经的核心这一部分啊。所以经咒，经咒经也有核心，咒也有核心啊。楞严经的核心是什么？是楞严咒。楞严咒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经文，明心见性这一段经文。好，我们先看观世音菩萨说什么呢？他说呀，我把前面的经文给大家读一遍啊。他说二是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白佛言，介绍他的修行方法。那我们今天呢是介绍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呢观世音菩萨所走过来的路，观世音菩萨的呢心得分享啊。世尊，意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他说呀啊，我呀回忆呀，我什么时候开始修行的呢？可见修行的时间啊不可说呀啊。我们今天呀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无量劫以来修习过，要不是没有这个缘分啊，要不是闻不到这个法的，这个法称为正法眼障，称为佛法的眼睛啊，指路的明灯，有它在佛法就存在，没有它佛法就不存在了。为什么？正确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方法，佛法就不存在。正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思维自己的思维所产现出来的呢逻辑推断，完全的是邪知邪念，这个是舍实用根啊，完全把我们的呢自己的认识自我的主见给它脱落，显示出来正知正见正觉，称为佛子之见啊。我们的是无明，所以观世音菩萨说呀，我意念呀，我什么时候修行？我修了很久很久了，这个时候有佛呀出来了，他叫什么？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按这个方法修行了，也叫观世音菩萨。如果你按这个方法呢明白去修，你也名为观世音菩萨啊。观世界的一切因生而明白了这个道理，得以解脱啊，利益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给予众生一切利益，解除众生的一切痛苦与烦恼， 这叫观世音菩萨呀。你明白之后就三十二应身，十是无畏布施，四不思议之法，妙用不可思议呀。啊，你看六祖明白了之后，刀砍他的脖子，三刀砍下去，他的脖子呢还在，头还在，还说话，伤害不了啊，这妙用不可思议啊，千手千眼呀。啊，我们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仅有的一点都用不上啊。哎呀，我在这个佛前呢就发了大心呢，干嘛呢？想呢成就圣果啊，想得以解脱。那这个佛就教我什么呢？从文思修。今天我们也是，你必须要听这个道理呀。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怎么去改正自己呀？可不是来了就让你做呀，来了我就和大家一样，你也闭眼，我也闭眼，你用你的方法，我用我的方法，最后不可能受益啊！必须先听，先在道理上明白，然后呢，思维它，这个方法正不正确啊？合不合理啊？啊，如果你认为呢这个方法呢，嗯，有道理，去试一下，试一下，如果呢你受益了，可见呢你的方法呢就要舍掉了。不是我要你舍掉，你自己呢不是傻子，不是傻瓜，哪个能受益哪个不能受益，受益是你个人的，不是我的。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明白了，你能把你错误的方法改正过来，接受正确的方法，是你个人受益，谁都不会受益的啊。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呀教他呀，先呢去道理，然后去琢磨琢磨，然后去用用事实啊，去体验一下，亲自呢去尝试一下，你再来说对错好坏也不迟啊。用这个方法，然后进入呢禅定功夫，入三摩地，就是这里指的是楞严大定，进入真正的禅定功夫。你看现在在世间四禅八定啊，最后还是要堕落。为什么？他是用一个方法去刻意的达到了呢一个标准，一个境界，一个所谓我们想要的呢这么一个水平。当你的心呢不系在这上面的时候，这个就会破落，不存在了，你就散掉，散掉就会掉起来啊。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出入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一段话就是静止的这一段，可是世间人怎么样也没办法把思想呢停下来。你要把这几句话学明白，你的思想马上停下来，不会再生。好，大家跟我学习啊。现在世间人呢修行啊，在修这个禅定功夫的时候，有的是用冥想，有的是用观想啊，还有很多人呢用那种呢催眠的方式啊，说呢能超度啊，解决这一切问题。这一切方法按照真正的佛法来说呢，可以说是一种呢方便善巧不究竟之法，不是究竟之法，不是真正的方法。冥想是把我们的呢思想转移，而呢达到呢脱离呢烦恼与痛苦啊。冥想什么？我冥想我在山间溪水边，风景非常优美，把这面呢把它遗弃啊。所以为什么佛家有经行呢？当我们在这一个环境非常烦恼非常痛苦的时候，你不要用冥想，要用佛家的经行，干嘛呢？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思维方式，你就没有了啊。你看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啊，非常烦恼非常痛苦，好，你现在呢换一个环境，到那个环境，而且你接受的人语言思想环境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了，你就转移了。如果你用冥想的方式，一旦进入这个境界出不来，就是呢阴魔的一种，没办法，只有你呢什么时候把这个呢破掉， 你这个业力才会消，你才会从这个境界里出来。除非你遇到呢大的成就者能把你拉出来，要不的话可以解决，但谁愿意为你去牺牲呢？人家修行这么长时间，难道就为了你一个执着而去牺牲所有的禅定功夫帮你搞出来吗？所以你就会被世人所遗弃，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方法正确很重要啊，冥想不要啊，是动思维的呀，千万记住了，成就需要六根，造业也是这六根，问题出在哪里？是六根对照六尘，我们起了自我的认识之见，自我的主宰，自我的逻辑，自我的思想的运作方式和模式，整个程序是你自己所设定的，完全呢离开了根本原则上正确的本来呢就存在的东西。问题出在这里呀、观想，观想是我们呢集中精力，把思想集中到一处，达到我们所要的境界标准层次。念佛呢就属于呢一种，你看观佛有几种，有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我们这个修行方法称为实相念佛，真实的认识到它来做，而来呢行之，达到这个标准，不是借助外在的，世间所有的方法都要借助佛力自力而能成就，唯独这个方法不需要借助任何力量，靠自身今生而成就。这个方法就是快就也快在这里，难度是什么呢？难度必须你要明白这个正确的方法就在这里。好，我们来学习啊，我们这一节课就要是止观，首先止什么呢？把我们散乱妄想纷飞无明各种想法要把它停止啊，止呢是指这些东西。为什么叫止息呢？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跟着呼吸而在变化产生的，所以当你抓住你的呼吸的时候，你的思想呢你就能抓得住。如果你想抓住你的思想，难度谈何容易啊，是抓不住的。所以我们思想根源从哪能抓住呢？当你止下的时候，抓住你的呼吸，那等一下我们就教这是什么方便之法。当年我们一定要借助方便之法而进入呢究竟之法啊。观是什么呢？当你抓住的时候，你的思想在起变化的时候，不是你要动念去起变化，而是它在那没有动念就起变化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能看得到，哦，原来它是这么一回事啊，才能看到它的变化性啊。当你把整个变化的过程明白的时候，变而随它变，我们不离其中。所以呢，千变万化不离其中，是这样的啊。出如文中，从开始到现在，大家都得听我讲了，大家没有讲，我所讲的话是我们最初听到，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了啊。出如文中，入流王所，我的声音像流水一般不可阻止，流进了每个人的耳朵当中，是不是啊？
是。
这么多人，我没有偏爱某一个人，说就准你听不准他听，你只要来到这里，天地之间没有偏爱的，绝对是平等的。所以每个人的耳朵，你一个耳朵聋了，这个耳朵绝对也能听到啊。如果你两个耳朵好使呢，两个耳朵都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是很平等的。我的声音呢灌入了每个人的耳朵当中。后面王说，当流入你的耳朵当中之后，它在哪里呀？现在你们把我所说的话能不能给我拿出来，能不能具体的给我指出来它在哪一个位置，能不能，有没有形象， 能不能找到？能不能？
对。
嗯，所以这个方法快呀，当下你就可以把你的所有妄念给它解决了啊！你要是不明白这个方法，你在家里坐到死，你这个妄念也停不了。只有死人没有思想，但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不是没有思想，我们当思想启用的时候是什么呢？称为呢智慧，称为第一义。等一下就会教大家啊，这个妙用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出入文中，入流王所啊。原来从开始到现在，我讲了半个小时了，讲了很多很多，流进你的耳朵当中呢，你也拿不出来，也找不到它在哪里，竟然呢消失了。那大家到底执着个什么呢？你又在指什么呢？啊，可见听进去当下。消失，不存在，找不着，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但是留给你们的是什么呢？大家说，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你的身体当中融会吸收消化，这个道理永远在你身体当中，也拿不出来了，永远是你的了。你想还给我也拿不出来，我想要也要不着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呀？啊，我们要要的是这个东西，可不是垃圾。我的声音讲过，讲了这么多，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个东西是精华，剩下我讲所有的语言都是垃圾，没有一句可用的东西，称为凡有言说，无有实义。在这个当下你能领悟到多少，那个就是你的，领悟不到的你再想也没有用的，除非你下一次再遇到这个因缘再把你激发出来，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听光盘和现场听课绝对不一样的啊！好，现在明白了，原来我讲的所有的声音已经是垃圾，垃圾的东西它自然给你消化掉了，不存在，消亡了。可是真正的东西你已经吸收成为你的，为什么说呢？法供养为最呢，永远你受用，生生世世受用。好，就看下面的啊，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进去的这一切呀啊，当下不再生了，我的声音进入你们的耳朵当中，当下大家说我的声音还会再升起声音吗？你再听到的声音是我再说，我前一句进入你的耳朵是不是不会再升了？所以就是所若寂寂，当下明白领悟消化，而我的垃圾马上消失，不会再升，不会再污染你，不会再阻碍你，不会成为你的什么呢？障碍。什么成为你的障碍呢？当你明白的当下，你在运用的当下，你起了一念的思维执着，这个法成了你的障碍，是不是这样？哎，我们要改进的就是这个东西，我点到了啊，你们自己好好的静下心来领悟。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往下呢去体悟，继续往下呢来呢进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大家说这个声音升起灭掉，在升起的灭掉一下，你通过这个声音的呢带动，通过这个符号你明白这个道理，消化吸收了。而呢所谓的让你明白的这个符号还有这个语言所呢这个形象当下消失不存在了啊。这个动静大家说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不是是我的声音在起灭在动静 你的文性，你的真心自信在其用，有没有动，有没有静，有没有跟着我的声音耳动过，耳静过，有没有跟着我的声音耳变过，有没有？你的文性跟着我的声音变过吗？
没有。
如果我的声音没有了，你的文性也就是你的呢耳朵在起作用，听到是不是啊？如果我的声音没有，你的耳朵跟着变的话呢，你的文性跟着变，应该跟着我的声音也没有了，是不是啊？那我再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听不见了。
没有。
是不是我的声音在变，你的文性没有变过，而且你的文性一直在清清楚楚明白这一切。我的声音落，你听见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我的声音升起的时候还是这样，没有动，没有静，是不是啊？动静是外在的环境所产生的变化。那我们颠倒在哪里？我们跟着外在的环境而变化了，追逐跑了，忘去了真正内在不变的东西，这个是真正的禅定路，是我们要学的，要明白，要知道的东西。啊，了然不生，当下不存在，明白了，原来是这回事了。大家有没有明白？有没有明白呀？文思修，给你呢两分钟时间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明白了，当下你就可以进入止观；不明白，你进不了这个境界。啊，给你两分钟琢磨琢磨，我再给你讲一遍，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呢静坐了。你不明白这个方法，你就做不了的，进不去的。你的思想在动吗？好，我现在呢，我用我的声音了，我用引擎，大家试一试啊，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有不生命的东西，什么生命呢？可以造作，有形有相，来去可以运用的全是生命的。如果不造作，不来去，不变的东西是不生命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寻找要的东西。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从此之后不再轮回生死。如果不明白，跟着现象转，现象的生灭你就跟着生灭，所以这个就叫生死轮转，是这样的啊。要找什么东西就找这个东西，你听听是不是外在的声音起落，你的文性，我们真心自信一直都在明白到这些东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呢从来没有变过。有声音的时候它也这样，没声音的时候它还是这样。有声音它把它显示出来，没声音的时候呢它也把它显示出来，而它呢从来没有跟着动静变过。动静是什么呢？是外在的环境，这一点要了解。试试啊，是引擎的声音起落有动静呢，还是你的功能有动静呢？是不是外在的引擎在有动有静，我们这个内在的呢这个功能没有动也没有静，但是呢它能把这个呢给显示出来，清楚明了到了极点，叫文精，精确度达到了100%啊。而且我们清楚明白这一切，我们没有呢自我的意识和主见，没有用分析的方式，这个东西就是真正的禅定功夫，这个东西就是智慧，这个东西就是性，万物的本体就叫真心，是我们真的心。但你动了思维，有了自己的思想来呢推理逻辑的时候呢，这个不是真心，这个是妄心，是生灭之心，生灭之法。我们现在要的是这个不变的东西，真正的方法教给大家，至于你能不能拿得取是你的问题了。那时间的问题呢，我们上午呢 理论课就讲到这里，我们就开始呢做一做啊，一个小时，时间是有点长了，但是中间呢可能会提前出来，为什么？我看大家问题出在哪里，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下午再上课再讲，好吧？嗯，跟着我的引磬声音就进去，永远会走路来。这个就不用你再说什么，我天天要用什么方法来克制，我守在这点啊，我怕他失去了，没有这个，那些都是无名多余的。世人为什么慢？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抓住外边的生命了，想把它永恒的保持住，不可能的。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就叫正法，正确的方法就叫正法。那不正确的方法呢，就叫邪法，也是偏离了正确的方法，就这样的。其实楞严经非常伟大的，而且呢，它要每个人，只要你能听，你把你所有的呢，不管什么心态，你先把它放下，听一听再说，你就觉得有道理。你看六祖和神秀大师，为什么六祖成了六祖了，神秀大师那么厉害没成为六祖呢？你看神秀大师讲了一首诗，他就说啊，生死菩提树啊，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也生爱。下面说我要保证在这个境界上。那六祖一听呢，哎呀，这样不行啊，这没有见到根本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也尘埃。两个一听，完全两个境界。六祖这个一听呢，内心呢从里到外轻松洒脱。神秀那个一听呢，就开始了，有了局限，有了拘谨，不敢放纵自己，必须天天要这样守着，那累不累呀？啊，完全是两个状态的了。所以我们学习的是六祖的这个方法，啊。那也就是我们从自信上去讲呢，这菩提呀、啊、本无树，智慧哪有什么形象？我经常比喻就像空气一样，随时随地无处不在，无处不是。它没有偏，不是说你让你用不让他用，也不是说呢你可以用我不能用，也不是说你可以多用我可以少用，平等的。但是差别在哪里？你会用我不会用，我会用你不会用，差别是在这里啊。所以菩提本无树，哪来一个具体的形象让你取舍得失呢？那就不叫智慧了，那就有呢偏爱呢，就不平等了呀。明镜呢亦非台啊，它本来无形无相的，哪有个是具体的地方让你来显现它运用它呢？所以古代你看禅师他说的什么啊，富于呢墙角交角坐，认得了这个东西啊，认得这个东西呢，扔到上阵一见得，它本来无一物，这是从根本上智慧上去讲的，自信上去讲的啊。何处也尘埃呢？你要用就用吧，是不是？它是不让你喘气的，还是不让你睡觉了，还是不让你吃饭呢，还是不让你走路了？那人说师父我烦恼，我说呢谁让你烦恼了呢？你拿出来。就说我很困惑，谁绑到了你了呢？你拿出来我帮你解决。关键你拿不出来，谁搞出来的？自己的思维逻辑，自己的思想出了问题了啊。所以何处也尘埃呢？这个尘埃是哪里来的？无非是我们的错误的方法，错误的呢思维方式，而导致的重重的障碍。明白这个道理，行走坐卧都是禅呐、啊，啊，扫地吃饭亦是禅呐、啊，哪里不是禅的时候呢？所以达摩来到中国，你看达摩来到中国，那个时候啊，大家还真的是不明白正确的方法。你看天台中的止观，啊，是不是那是智者大师？是不是？智者大师当时止观。止观和这个楞严禅定绝对不一样的，止观它是一步一步的，楞严禅定是一步到位的呀，下手就是，结果也是，下手不是，结果也不是，所以他就很崇拜。当时他就想见到楞严经，一拜十七年，到最后圆寂也没见到楞严经。如果当时他要见到楞严经，可能那个时候他就把楞严经发扬光大了，是不是？可见那前中国呢，还用的是止观呀，啊。 先把我们的思想呢停止下来，慢慢的呢得到了清安，再慢慢的关照，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明白这个道理逻辑，推最后推到呢空无边际的时候，一切东西可以用多少微尘壳合成，空用什么合成呢？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时候去突破，这个难度很大了呀。
所以达摩祖师就问他了，你在打坐干嘛？他说我在打坐成佛呀。达摩祖师为了度他们，因为达摩祖师为什么当时要用这个形式呢？语言不沟通啊，所以达摩祖师就拿了一个砖头来磨，拿了个石头来磨。那个人就问他了，你在干什么呀？他说我磨石成镜啊。他说你磨石头能成镜吗？他说那你打坐能成佛吗？就是这么回事，你根本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怎么能练成那个东西呢？也就是我们练禅定功夫的时候，你根本的东西就是以一个生灭有求之心，而且呢在生灭法上去下功夫，你得到的就是生灭之法，而不是真正究竟圆满的智慧，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楞严经它伟大之处就是必须把道理搞清楚你再来下手，所以呢磨刀呢不如砍柴重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练到死呢也练不出去。我很感慨的讲，不讲你们在家人了，出家人寺院里这么多，出家都是流氓成道
的
犄角，多少出家人一生放弃了一切，苦苦的在寺院里去研究这个东西，研究不透了，可惜的他没有研究楞严经啊。我呢幸运在哪里呢？遇到这个师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今生想在佛法上有成就啊，你必须把楞严经吃透。这一句话导致了我今天的这个结果，可见遇到的师傅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呢明白这个道理呢，你跟着我的引庆声音，引庆的时候升起的时候，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没有动自己的呢这种呢思维。如果呢声音呢随着消失的时候呢，你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不需要动思维，这个状态就是叫真心自信其用，你就能掌握在这个状态上就好了，别的你不需要了，我不管你是睁眼闭眼啊，就够了。那这样我们时间呢已经呢没有多少了，我们就赶快的开始了啊。
不要照做，完全放松，当没事啊。就像你平时啊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家人跟朋友聊天一样，进入完全高度的放松自在啊，就这样就好了啊，快乐吉祥啊。
啊，大家呢慢慢起来啊，可以活动一下啊，如果可以那个麻了可以活动一下。我们的本来应该教大家的，今天我这个坐在这里，我们下午呢我坐在地上可以教一下大家呢怎么样活动。大家一般活动呢，我都把大家存在的问题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整体来说呢这个场呢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说大家一下子能达到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很多人呢做的时候呢坐不住，那这样的话还好在我有课程给你讲，如果没有课程上来就让你这样做的话，可把你们折磨死了啊。我们做的时候啊，姿势呢是并不重要，你是盘腿啊，你还是散腿啊，啊你还是睁眼呀，你还是闭眼呀，啊并不重要，但是身体呢还是要调整一下，我们要放松到最佳状态。姿势呢我看有的人是这样，脖子使劲往上仰不行，这样气会在这个胸前也会堵住，头太往下低压也不行啊，
这样的话呢，气也会运转呢有障碍啊。虽然我们不注重气，当我们完全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呢经络经脉自然恢复正常的状态。那你这样的话就妨碍它，还有你歪着也不行啊。有的人这样歪着这样歪了也不行啊。你好像我们这样坐在椅子上也要这样放松，坐在底下呢也要放松，这样你的气脉才行。如果你长期坐下去的话，你姿势不正呢，你的骨头啊也会变的呀。特别打坐，我们长期这样做的话，这个后面的脊梁骨啊就会变形，变形之后它的气呢就不通，不通的话，你不通你身上就不舒服，不舒服你就没办法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水平啊，就变成障碍了。本来坐的时候很舒服的啊，那种绵绵呀，感觉那种舒适的呀，那种感觉呀，真的是你干什么都舒服。但是我也闭了眼，一会儿眼，我一闭眼我都不想把你们了，不想看你们了，那这样不行。还有呢，大家的发生的就是毛病有还有两种。一开始十分钟的时候大家不错，也真的不错，后来十分钟之后我发现顶不住了。还有我不让大家闭眼睛，但是不要眼珠子瞪得很大了。这样费神的眼睛呢，你看菩萨的眼睛呢都是很慈祥的，眼睛下合，眼睛下是下方啊，这样人就不累了。不闭眼睛的人，我教你，你看到这一个地方看了十分钟八分钟，当你呢要出现思维的时候，当你要出现妄想的时候，你马上换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形象，你的思维就不出现了，就断掉了。那这样的话，虽然眼前展现的是另一种现象，但是呢这是自性的显现而启用，你没有动自我的思维意识。那这样呢你就慢慢的训练自己呢，所谓的呢就是高度的训练克制能力，能克制你的思想呢不出来。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见的事情呢一定要动思想啊，那我们现在就要训练它不要动思想，而且还要起作用。但是我们的眼睛不要睁得太大，这样的话你就很累，住一会儿我跟你讲眼睛都化了啊，出现问题了。闭眼睛的人也不要闭得太狠，我发现你眉头都皱起来了，那也用力啊。你闭着眼睛你用力，那不是也叫我们叫皱力吗？你用那个皱劲儿，你累不累呀？啊，还有呢，你闭着眼睛上，真正人呢，他要是明白这个道理进去的人呢，整个脸放松的，所以打坐呀，他会年轻美容啊，导致整个身体各方面都会健康协会的，他高度放松，人的整个脸部放松了。放松之后眼皮下垂，眼皮是不动的，如果你眼皮动说明你心在动，你在动妄想啊，一看就看着。如果你的眉头呢皱得很厉害，肯定你在执着啊，你的脸没有放松啊，没有放松呢说明你在住在一个少年顶上，一个像一个事上，这样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要放松，一看这个人要进去的时候整个面部放松，而且他就会回归到呢童年最开始的那种呢状态啊。所以人的脸呢就会年轻啊，而且不老啊，身体健康。那我刚才看到这毛病，还有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放松就好了，调整好啊，不要这样的含背。我们要做的话呢肯定调整好最佳，也不像我看有的人使劲僵挺的，使劲僵挺了也要用力，这样用力的时候呢，那你十分钟可以，二十分钟一个小时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辛苦很累了，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屁股垫高一点呢？这样自然就把我们这个腰椎骨挺起来。腰椎骨啊就是尾骨到腰椎骨上面这三个骨节呢打坐的时候最关键。如果你真正坐进去的时候，骨节呢它自然归位，会一坐一坐的往下坐，其实那是你的骨节本来的就不正常，到时候它会归位的。而我们正常的这样拉，你看你是在坐好像往下一坐，你以为你的身子往下沉了，其实不是，是你的骨节呀错位了。 啊，不正常，因为你的坐的姿势是经常是这样，到时候它是被你拉归位，你感觉往下一坐啊，其实归位。这三个骨节呀，如果通了之后，人的整个身体经脉打通之后，你自然就不拘于了，很安详的、很安逸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尾闾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这是腰的这个三个骨头啊，我们每天都是在做，特别现在的人每天基本都是在做的。这三个骨头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你这个三个骨头这个经脉呢打不通，在这一关呢渡不过的时候呢，那你禅定功夫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你身体难受啊，啊，你身体不舒服啊，你这里难受那里难受，你看你坐的时候，你们坐的我看什么姿势都有了，如果这要在禅堂的话，这哪能行啊，啊，你们的什么姿势都有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姿势？因为你不舒服，是不是这样的呀？你所以你才坐不住了呀。那你不舒服坐不住，证明你的身体就是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呢，这是呢才呢大概40分钟吧，40分钟都不到啊。那这样呢，我们是第一节课，我们要长期的，我们要长期的这样训练它呢，慢慢的整使整个身体呢恢复正常才行啊。所以做的时候也不要使劲的呢这样去板着身体，调试正常就好了。我们的这个腿呀、啊、你现在不要刻意的去压它，为什么你现在要刻意的去压它，你疼的时候呢你就进不了这个警戒了。我们回去的时候有压腿的方式，就像练武术一样，拔筋有专门拔筋的方式。但我们现在以最舒适最佳的状态为标准，因为你现在呢，我们短短的4节课时间，8个小时，只是教你方法，其实你不可能在这里训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等着那下午的时候，我就会教大家。所以我们大家做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要太僵硬了，调试到最佳就好了啊。那这样还发现了就是昏沉，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了啊，说明一点，舒服了，舒服了你就想睡觉，可见大家都神疲。神疲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动思想呢，长期的动思想从来不停止过，所以说明我们肾呢虚，我们肾呢阳气亏得太多。当一进入这个最佳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呢就感觉要补充了，要充电了，所以你就想睡觉。人什么时候才能补充能量呢？完全放松，进入高度的放松，没有任何的执着，睡觉的状态。但人做梦的时候，我跟你讲他睡醒了。还有一种是精神呢，我跟你讲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说叫什么呀，那叫神经出了问题，是不是啊？失眠症这一类的，他会休息睡眠呢非常质量非常差。其实真正我们人呢要休息的时候，是完全一点梦没有的，一点状态没有，恢复了最原始的自信当中去，人才能恢复正常的，才能补充体力的。所以你呢一坐的时候你就开始了要睡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吊举，吊举是什么？因为你呢高度的呢执着这个法，想进入这个禅定功夫当中呢，你就开始了坐坐10分钟没有妄念，等10分钟之后你控制不了，你本来呢就很正常的放松就好了，你怕除妄念，这一念已经是妄念，在这一念的执着上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刹不住车了，随着妄念除你就止，所以妄上加妄你就很累了，这时候妄念就不停的起，你就不停的在压，所以大家呢完全的整个呢禅定功夫失掉了啊。所以昏沉和吊举这两种，那吊举昏沉呢，我们现在出现这种现象呢很正常，因为我们身体啊本在的呢最原始的元天之气呢这种阳气缺，所以你睡觉很正常。那你不能经常这样，一旦你补回的时候你的睡眠是非常少的。我以前和大家一样非常能睡觉，现在没有觉睡的了，我睡觉时还是比较少的啊，精神也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缺了嘛啊。
那这样呢，我们呢，现在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打坐千万不要回去昏沉，也不要掉举。我们在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不昏沉，也不掉举，就是这样啊，这个状态才是最佳。所以，当你要昏沉的时候，就振作起来，打起来精神，活动一下身体，抖擞精神，才能坐得住啊。而且你没有昏沉，你也没有妄想，一切所发生的一切，你所动，别人动你全清楚明白，而且呢，没有一念的无明妄想，这个状态就是正确的，叫清清楚楚、赤裸裸、洒脱脱、明明白白啊，这个状态就是正确的，其余的是不正常的。那刚才就是大家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再说呢，还有十分钟呢。我们下午教呢止息这一部分，我们用这个方法再进去做一做，你看看比较两个方法。这个止息这一部分就是止观的这一部分啊，它不属于呢楞严的大定这一部分，它是从间接的次第方法来修。你看呢，我们今上午的这个方法好呢，还是下午用那个次第的方法好呢？两个对比一下。其实明白的时候，今上午这个方法呢是最快、最放松，而且最潇洒不累。修行进入这个状态呢，是完全的不累的了啊。如果用那个方法呢，就累一点，摄心比较容易，对我们初下手呢比较有帮助，是这样，大家明白吗？那好了，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有刚才在心里有什么问题啊？刚才打坐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就问一下。这是刚才就出现的问题，我就跟大家略说一下吧。我们下午就学止息这一部分，用这个方法再进一次。大家有没有这个？讲。
师父，谢谢。我有个朋友。是，我这个朋友这个问题是带我的朋友问的
啊，
因为她是女性，
嗯，
她说女性是不是坐禅对生育不好？
不会啊，越坐越好啊。
不是，就是对这个生育的那个。
不会呀，越坐越好啊。
越坐越好是吧？
当然了，你坐禅，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身上的元气也才足，能量才足，那生下那个小孩才聪明，才有智慧吧？
对，
越打妄想，生下小孩就傻乎乎的。
这个相对讲，中国禅宗里面啊，女性是不让进那个闭关中心的，为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呢，为什么呢？在坐禅的时候呢？不要女的进去呢，而且呢，为什么在修行上呢，男女是要分开的呢？这个可能大家比我都要清楚，因为我们呢都是感官上的，一直在用感官上的东西，是不是啊？
对。
啊？
对。
男女在一起一见之后都怕你动心吧？而且女的进去了之后呢，这个女性啊，她身上带的呢，女性的这种呢东西，她就会呢把这个。人的定力给散掉啊，就是我们就讲呢是什么教女的叫多少啊，不是教那个女性的说什么48态的是什么的，还是说就是女性带着这种习气啊，它让人容易破掉定力，这是真的。因为你看她打扮的那个样子，腰来腰气的哈，说话各方面动作叫女人的什么48态也是什么呢？就她的动作呀，容易让人动心啊。那这样的话呢，为了避免的话呢，进去的人干嘛？是为了修禅定功夫。如果进去这样人的话，他可能坐着，他都想到他这个动作，或想到他的笑容啊，或想到他这一切，不能进入禅定功夫，这样呢就背道而驰的。所以一般的人他是会分开的，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而且呢，一般呢，男的呢。他是不接触你的，为什么呢？怕的是我们在家轮回的根本是什么？无非就是爱嘛。这话见了之后，把你的这种习气感染出来，感染出来之后，你修了就白修了啊！我们控制这个住这个缘， 虽然我们有这个因，但我们把这个缘控制住。那没有因没有缘，等到他修成了再明白了再来的时候，他就有定力了，是不是啊？啊，这就好办了。所以我们你看寺院里男的和女的一定要分开住啊。为什么不要在一起呢？在一起说笑时间长了，感情嘛，本来没情赶出来了啊。那种情呢，就像昨天晚上他们问我一样，这个情本来就不存在的，其实就是你的一种错觉。如果存在的话你拿出来呀，如果真实的为什么会变呢？就一种颠倒无明，贪着这种警戒感觉上啊，这种感觉。他说哎，我爱他，我给他倒水喝呀，我照顾他呀，我也在照顾别人，我也在给别人倒水喝呀，但这种感觉为什么不一样呢？这就叫正知正念。那别人如果起了那种欲望呢，就叫邪知邪念，这样呢就会把禅定功夫失去。所以避免这种现象，大家既然来了就是为了呢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把这个东西呢再呢给它牵扯出来，再把自己存在的这种习气呢给诱发出来。那啊，说句心里话，这个定力啊，修个十年八年，一分钟就可以给你破掉。啊，那算了，免得后患不要见了，是这样的了，明白了吗？问问题的我问你，明白吧？进入禅定功夫了，这不行啊！你当一个人在提问问题的时候，我回答的时候呢，你不要动思维。你要一心来听，这样呢就像刚才我讲课一样，你才能消化理解。如果我在讲你还在思维的时候呢，我讲我的你思维你的，结果你就听了一句，剩下全没听见，你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对不对啊？大家都明白了吧？啊，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的腰椎就是下三节，就是因为小时候的原因就长歪的，然后呢，医生就是不能让我保持一个姿势坐，就是几分钟让坏的姿势，否则就会很疼。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呢像你这样的，如果你有恒心的话呢，你呢就是控制自己呀、啊，十分钟一开始先不要太多。如果你几分钟就要换一次，那你先从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就这样做，把这个腰挺起来。然后慢慢的增加，你这个腰位呢自然就恢复正常了啊。这样呢自然你的身体的经络就可以打通了啊。我们这个腰椎啊，特别是就是有腰椎病的人呢，用打坐这个方式真的能解决的。当然了，你也要活动的呀。那么下午我就教大家活动方法。其实大家觉得两天时间很多，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要教你的东西太多了，你什么都要学到，你学了这个不学那个就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呢在做的当下，做久了一定要活动。好像达摩就是在九华，在那个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个易筋经怎么来的？武术怎么来的？它出来运筋，运整个身体，修整整个身体，所以它就演变成了这个动作，成了现在少林寺的呢这个武术，这个套路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学习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呢做完了之后不能跑香，不能跑香干嘛呢？在寺院里是围着这个坛什么要转跑起来的。那我们现在没这个条件干嘛？必须你要输送，不输送的话时间长了也会成为病。所以站久了伤骨头，坐久了伤肉啊。那这样的话你躺久了大家起来头晕吧啊，你干活干久了累吧。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一个姿势太久了，但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能把它运用好就好了啊。好了，
师傅还有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断妄想杂念，就这样坐着，我的状态就变成大脑一片空白的鬼。
什么半妄想的状态？
就是做的时候不要妄想，不要有杂念，那我的状态就变成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
你怎么知道你大脑一片空白？说明还有妄想啊。是不是？他能知道我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时候，说明他还有想法呀，他没变成一片空白呀。你真正变成一片空白的时候，是你不知道一片空白才是空白呀。所以你不要害怕，这只是一个状态啊。我们不要动思维去
认识了解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知道是一个状态一个境界，当你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这个状态和境界了，对吧？啊，所以很多人的话，哎，我要打破空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办？我跟你讲，怕的是你不能进入这个境界，如果你能进去就好办了。啊，还有谁有问题？
师傅，这里还有个问题。
嗯，
就是说在中间有一段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这个境界到底是你说的这个境界，还是我昏沉了？
不知道属于昏沉，不知道轻昏沉，要知道。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六祖说嘛，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第一意不动，一切清楚明白啊，就叫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没有动了自己的思维，没有自己的呢推理逻辑啊，不起分别想，第一意不动，第一意是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叫第一意。如果在第一意上有了自我的意识，这一念就叫无始无明，就叫生死的根本，也是一切万物之因啊，在道教里称为一。这个一是什么呢？是最初的无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在佛家呢，把最初的这一念无明称为众生相，你《金刚经》讲嘛，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就是在这个要破掉这个，才能进入呢洒脱的这个状态。说明你呢昏沉了。
那么昏沉怎么对治呢？
昏沉你就振作起来嘛，振作起来。那你看好像是，如果你不振作的话，你一念的昏沉的时候呢，你上哪里都不知道了。好像我们在做的时候，当这个感觉忽悠一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我们临终的时候就忽悠一下。到了哪个道去都不知道了，你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认得他，不能忽悠啊。那忽悠的时候就要振作起来呀，所以叫在禅堂里为什么要打香板？当你忽悠的时候，总要你振作起来，你提不起来精神，一板子下去打了你赤裸裸傻乎乎清楚明白再打你一念没有，哎，这个境界就对了，继续做下去。看来我们也得拿个香板。真的在禅堂里为什么要打你？就是起到这个作用。不打你，我说你，你还要在那昏沉呢，你还要打妄想呢。一板子下去，清清楚楚，我知道疼了，打下去了，但是一念也没有。我瞪着两个眼睛，哎，这个要的就是这个境界，要的就是这个水平。好，不理你了。哎，就是这样。等到你出来的时候还打你，只要打了你，就在这个状态下成功了。禅堂里骂打，禅堂多数都是打，为什么不骂呢？一骂怕影响别人，都是一板子打下去，这一板子打下去，所有的人都听都振作起来这个效果很好啊。所以我这是带着大家，哎呀妈，时间到了，你看这时间，哎，你坐半个小时觉得很长时间，你看我们说生命就这么完结了，我们生命就这么消失掉了啊。所以我们在打妄想的无明啊，执着贪嗔痴，生命怎么样完结了都不知道。当你静止下来的时候，才感觉生命的可贵，是吧？那时间到了，只能下午再讲了。啊，下午再讲。在座的诸位同学，还有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学，大家辛苦了。